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圣道查经系列第13讲。今天的主题是上帝的属性。什么是属性呢？属性就是性质与关系的总和，因此上帝的属性就包括了上帝的神性以及上帝和整个宇宙之间的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属性和我们的关系。那么首先我们要先做一个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创造了我们，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但是今天我们却不认识你。我们好像孤儿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与你全然脱离了关系。但是慈悲的天父，你并没有离弃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你就在我们的身边。因为你差遣了你怀中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归天父的怀抱。慈悲的天父，恳求主赐下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可以从你的圣言当中来认识你是一位怎样的神，让我们更加的敬畏你，更加的爱你。求主保守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还继续来研究上帝的话语，我们要透过圣经对我们的天父上帝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今天我们要研究的主题是上帝的属性。今天的这一课一共分为了6个部分。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部分，自有荣有。上帝的属性第一个就是自有荣有。在出埃及记第3章第14节，出埃及记第3章第14节，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荣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上帝回答摩西的话，同时也是回答很多人心中的疑问，上帝从哪里来呢？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荣有的。什么是自有呢？就是在自己有生命。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26节，耶稣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也赐给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上帝的生命并不是被造的。之前我们也谈到真神和假神的区别，真神是造物主，而假神呢是被造的。凡是被造的神都是假神。如果上帝是被造的，如果上帝的生命是别人给予他的，那么他就不是上帝。所以真神上帝他的生命是自有的，所以他不是被造的，他的生命不是别人给他的，他本来就有。正如耶稣自己的宣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就是生命，他就是生命的本身。我们来看诗篇第36篇第9节，诗篇36篇第9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里面就谈到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上帝不单给予我们生命，也给予整个宇宙生命。今天我们还活着，那是因为上帝还活着。今天小草依然青翠，百花依然绽放，太阳依旧升起，飞鸟依旧歌唱，这一切都证明了上帝还活着。因为上帝他是生命的源头，如果说上帝不在了， 那么整个宇宙都会崩灭。所以上帝是自有、荣有的，就表明他不是被造的，因为他是造物主，他创造了万有，同样也用他的权能托住万有。那么什么是荣有呢？荣有的意思就是永远存在，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这里面谈到上帝乃是亘古常在者，就是永远存在。诗篇第九十篇第二节，诗人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并且上帝他自己宣告，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是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八节。我们的上帝他是自有荣有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情都是上帝所允许的。如果上帝不允许的话，耶稣说，就是一个飞鸟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我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这是第一个部分，自有荣有。我们再谈第二个部分，无所不知，上帝的属性。第二个部分，无所不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七节。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七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节。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天下之大，但都在上帝的眼目之下，上帝都知道。全球六七十亿人心中所想的是什么，上帝都知道。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有记录，他们的每一件行为，无论是善行还是恶行，上帝都看见，将来也必按个人所行的施行赏罚。有关于这方面的经文真的是太多了。我们来看先知以西结第十一章第五节，以西结书第十一章五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在约伯记三十七章第十六节，约伯记三十七章第十六节，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上帝被称为知识全备者，所有的知识上帝都知道，所有的科学，所有的奥秘，所有的原理，上帝都知道。我们人穷尽一生所研究的知识，还不及上帝的亿万分之一。论到电的原理，以及空气如何运行，风的轨道，闪电的轨道，太阳如何发光，这一切一切伟大的奥秘，那知识全备者他都晓得。就是我们人体的受造是那么的神奇，时至今日也没有任何的科学和医学能够尽情的来研究透彻人体的奥秘。就是一片小小的树叶，也藏着无穷的奥秘。我们可以来读一段诗人的经典的诗篇， 在诗篇第139篇第一节，诗篇139篇第一节读起：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他无所不知，今天我们心中的想法他都知道，我们心里面的需要他也知道。当我们还没有跪下祷告之前，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上帝都知道，甚至上帝比我们更知道我们自己，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我们真正的需要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上帝却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要信靠上帝。另外，我们所犯的每一件罪上帝都知道，恶人行恶，无论是在光明之下还是在黑暗之下，恶人以为黑暗可以遮蔽上帝的眼睛，但黑暗和光明在上帝看都是一样。黑暗或许可以遮蔽人的眼睛，但绝不能遮蔽上帝的眼睛。当将来审判的时刻，人在密室当中所说的隐秘话，以及人在暗处所做的隐秘的罪恶，上帝都要审问。这是第二，无所不知。我们再讲第三个方面，无所不在。上帝的属性，第三个方面，无所不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扶持我。上帝无所不在。在耶利米23章第24节，耶利米书第23章24节，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上帝充满天地，他无处不在。保罗说，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就在你身边，你不需要跑大老远才能寻见上帝，你就可以在你的原地跪下祷告，上帝就在你身边。当你行善时，他在你身边；当你作恶时，他也在你身边；当你喜乐时，他在你身边；当你忧愁时，他也在你身边。没有任何的环境，没有任何的地方能够阻隔上帝的同在，就是在监牢里也不能阻隔上帝与他忠心的仆人同在。先知以赛亚书第43章第二节，以赛亚第43章第二节，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灼在你身上。但以理被关在狮子坑中，上帝与他同在，使他毫发无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扔在烈火的窑中，甚至扔他们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但是上帝却与这三个青年在火中游行。这是第三个方面，无所不在。我们再谈第四个方面，无所不能。上帝的属性第四个方面，无所不能。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以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上帝是全能的，我们当做完全人，才能与上帝同行。第十八章第十四节，创世纪十八章第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上帝所讲的这句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章26节。亚伯兰已经99岁了，撒拉已经89岁了。但是上帝却应许他们明年要生一个儿子，明年也就是亚伯兰100岁，撒拉90岁，早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童女玛利亚对天使加百列说，我还没有出嫁，还没有结婚，怎么会怀孕生子呢？这违反科学，这违反常理呀。但是天使却对玛利亚说，这是上帝的能力临到了你的身上，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利未支派撒加利亚以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年老没有孩子，但这个时候呢，却怀了男胎，就是施洗的约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上帝是无所不能，上帝不会被自然的力量所束缚，他能够打破自然规则。自然规则不但不能束缚上帝，反而是上帝的仆役，为上帝所用。根据圣经记载，我们知道上帝可以使红海分开，可以使水倒流，也可以使时间静止，也可以使时间倒退，可以使太阳停在空中，可以加增人的寿命，可以让瘫子起来行走，大麻风得洁净，生来是瞎眼的得看见，让死人复活。圣经描述上帝为全能者。启示录第19章第6节，启示录第19章第6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所以圣经描述上帝为全能者。这是第四个方面，无所不能。我们再谈一谈第五个方面，不改变的。上帝的属性第五个方面，不改变的。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6节，马拉基第三章第6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上帝是讲究信用的，上帝他不能背乎自己，上帝绝不食言，他不改变。虽然岁月可以迁移，但是我们的上帝他却亘古不变。如果上帝可以改变，如果上帝不守信用，如果上帝 可以像我们人一样出尔反尔，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如果上帝的儿子弥赛亚后悔，他不愿意来到我们这个世上，担当我们的罪恶，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成就赎罪的大功，那么我们人还有什么指望呢？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26节，在撒母耳上第15章26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自说谎，也不自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诗篇110篇第4节，诗篇110篇第4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属性，他绝不后悔，他绝不改变，因此这样的一位上帝可以值得我们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他。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上帝连改变的影儿都没有，他甚至从未想过要改变，他连这个想法都没有。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上帝是不改变的。那么很多人他们说，为什么旧约的上帝是严厉的，而新约的上帝是慈爱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上帝是不改变的。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只不过我们所看到的角度不一样罢了。但在上帝却没有任何的改变。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六节，哈巴谷第三章第六节说，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感善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上帝的作为与古时一样，今天的作为与古时的作为一样。所以我们的上帝他乃是不改变的，他不能背乎他自己，他在古时所发的应许，所应许赐下的各样的福惠，今天依然有效。我们只要顺从他的话，遵行他的旨意，不偏离他的律法，他就会赐福给我们这敬畏他的人。这是第五个方面，不改变的。我们再谈一谈第六个方面，至圣至荣。上帝的属性第六个方面，至圣至荣。至圣就是圣而可畏，上帝是圣洁的，且是至圣的。至荣就是荣耀的，上帝是配得荣耀的，而且在万有之上。一切的荣耀都不应该归于我们这受造之物，都应该归于天父上帝。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十一节，出埃及记十五章第十一节，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上帝为至圣。诗篇第99篇第9节，诗篇99篇第9节，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本为圣。什么是本为圣呢？就是说圣洁乃是上帝的性质。在约伯记15章第15节，约伯记15章15节，上帝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上帝至圣到何种地步呢？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天也不洁净。诗篇111篇第9节， 诗篇111篇第9节，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上帝至圣到让人敬畏的地步，甚至圣洁的天使在上帝面前都感觉到不配。在以赛亚6章第1节到第4节，以赛亚6章第1节到第4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第5节，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撒拉弗天使有6个翅膀，2个翅膀遮脸，不敢直视上帝，2个翅膀遮脚，遮盖自己的污秽，因为他觉得把脚露在上帝面前是很不合适的，用2个翅膀飞翔。当先知以赛亚看到了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自己的污秽，因为他看到了上帝的圣洁，他就自我感觉自己非常污秽和不配，因此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就是连约伯那样完全的一个人，当他看见了上帝之后，他就在炉灰中厌恶自己，懊悔自己。就是彼得，他看见了上帝的荣耀，他也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至圣至荣，上帝是轻慢不得。我们今天当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上帝面前。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上帝的属性，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助转发分享，让更多的人都可以认识我们的上帝。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如同天使侍立在你的面前有敬畏之心，帮助我们远离罪恶，因为你是圣洁的，使我们信靠你的人也能够圣洁，在我们的身上除去罪恶，在我们的身上恢复你的荣耀，也求你赐下属灵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面，因为你是生命的源头，使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更把握住你第二次再来的应许，让我们预备好自己迎接你的第二次再来，因为你是不改变的，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阿们。